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今天哈巴谷书还有一章我们要讲。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下册的讲义的话，前面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来读哈巴谷书第三章全章啊。我们先读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我刚刚，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我刚刚应该在第六节让大家休息一下的哈。好，第九节继续。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林建立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教育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是今天特别频繁的被基督徒引用的经文，讲到为复兴祷告啊。可是我们读圣经最好不要这样，挑出一节来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常常提到的一段话，可是我们并不太注意那段话的上下文是怎么回事，而只是拿出那一段话，就我们就自由发挥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想法啊。虽然神的话确实也可以这样，有的时候就一句话就能够应用到许多的层面去啊。可是 如果我们读神的话一直都是这样，我想那不太好，因为圣经的话并不是全部都用格言式表达的啊，它整段的话，像这里先知书整卷书有它的信息，你不能只管其中一节哦。那所以上一次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关于复兴这一件事，这个热门的话题啊，你还记得我们讲什么吗？我不知道跟你过去对复兴的认知会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上一次提到哈巴谷他所从神得着的信息，或者说他跟神的对话在这一卷书里面，这个先知跟神的对话所表达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做事的法则。我说他是神战胜仇敌的一个典型的战术啊，你也可以说是神做复兴的工作的典型的招式啊，他怎么样做复兴的工作。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这是哈巴谷书里面他跟神对话的重要内容，就是神会把他的百姓交在人的手中啊。是神用来做他复兴的工作的其中一个步骤，也可以说得胜仇敌的一个战术啊。这个用在整个神的百姓身上是适用的。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神在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用过这一招，对吗？那借着埃及外邦人事实上是比神百姓邪恶的多的外邦人。为什么说邪恶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恨恶人拜偶像，可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拜偶像神不喜悦，可是他们拜偶像如果比起埃及拜偶像，他们就是很小的一个角色了，因为埃及拜偶像还有他们所使用的法术各方面的那是非常的投注在其中的啊。可是神却借着埃及奴役神的百姓，而且还奴役了430年，长的年日啊，但是至终这一切成为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前景啊。神借着这个拯救百姓，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救恩的这个法则。我常常引用约伯记36:15的话，那里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染啊。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就很清楚的讲到神的救恩的重要法则。我们通常就是基督徒可能都想到拯救都是提到神怎么拯救我们脱离困苦，但是在这里困苦并不是神要救我们脱离的东西，而是神救我们的工具凭借。你如果用借西词来讲，就是神借着困苦，他掰那个困苦，他不是拯救我们 from 那个困苦，不是从困苦里面把我们救出来，而是借着困苦来救我们。救我们什么呢？救我们不再是困苦人。什么意思呢？我想神在神心目中，我们所遇见的困苦在神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困苦，有更大的困苦在那里，那就是因着我们的堕落，我们的结局，我们生命变成什么样子， 神想要救我们脱离那个，神称我们这样的人叫做困苦人。所以在那里，神把困苦，我们遇见的困苦，定义成是他的工具，他的凭借，而不是他要去对付，要去松绑，要救我们脱离的东西。所以这句话大家应该要熟悉，我们把它读一遍好吗？就前面这两句话就好。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而在哈巴谷书里面讲的也是这样，神借着把他们交在人的手中，而且是恶人的手中啊。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即将要亡国、要被掳的时代，之后将会有归回。这个归回、被掳归回，是旧约圣经里面跟出埃及差不多摆在同等的位置上面的两件大事啊。神借着这两件事，要表明将来基督的救赎。在这个第二件事上，被掳归回的事上，神也一样用了这个手法，他把他的百姓交在人的手中啊，而且是比他们更恶的人。这是先知开始的时候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是神的这个战胜仇敌的战术，这个带来复兴的招式，不是只用在神整个的百姓上面而已，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神给我们个人的带领，他为我们设计的我们的一生也一样，常常有这个原则在里面。所以你一定要熟悉这一件事情，他有的时候把我们交在人，有可能是恶人的手中，受他们的奴役啊。我猜想今天在这里听我讲的人，一定有一些人他们正在遭遇这样的事，也许在你的职场上，也许在你的家庭里面，也许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你有好像有一些人正在，你好像在他们的辖制、欺凌或者奴役之下啊，你很想要脱离这个，可是我们要开始认识，这个有可能是神的凭借啊，是你遇见了这样子的事情，神想做的不是 from 这件事情拯救你，而是 by 这件事情拯救你啊，他借着把让我们交在恶人的手中受奴役，好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啊！不只是谦卑下来，叫我们会想紧紧的抓住神来投靠他。这就是神的手法啊！当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而且紧紧的投靠神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真正脱离困苦的时候啊，那也就是我们真正得胜的时候，是胜过我们的老我。你知道，当我们想到的仇敌，常常想到的是魔鬼撒旦，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可是神想到仇敌的时候，常常想的是我们自己，你知道吧？你晓不晓得新约圣经明确的讲，我们这个人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是神的仇敌，你知道不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至少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吧，罗马书八章第七节说，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仇的。你有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原来的老旧的生命是与神为仇的。我们虽然信主，我们成了新造的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并没有立刻完全死掉，他在地位上是已经比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可是他好像有的时候还活得蛮好的， 而且有的时候好像比那个我们的新造的人活得还好一点啊。所以主才讲了这个之后，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讲了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之后，过了几节他这样讲，他说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是罗马书六章十一节的话，在那里他用的我们中文翻成看的那个字，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一个重要的真理用的同样的字，就是当神算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的时候用的字就是同样的字。你怎么样了解神，我们原来并没有义在我们身上，神却因着基督就算我们是义的，那么你也要这样算自己，你这个老我算他是死的，向着罪是死的，可是当你向着神的时候，你就要看自己是活的。这一个算，这一个看，就是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经常都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的仇敌是撒旦，或者这世界上这世界的人，可是神想的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与神为仇的肉体。所以神想战胜的仇敌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是神战胜仇敌的战术，其实他不是要战胜魔鬼或者战胜这世界上其他的人事物，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魔鬼，他不需要再打另外一次战争的。至于世界也是一样，在十字架上保罗很清楚地说，因着这十字架，这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都是保罗还有主亲自讲的话，都已经是成全的事情。但是麻烦的是，神用了2000年的教会时代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胜过神真正的仇敌，那就是我们堕落的人，悖逆的老我。神想要得胜这个，带来一个完全的得胜，或者应该说想要叫我们与他的得胜有份，与他一同得胜啊，这是神的做法，借着把我们交在恶人的手中，使我们谦卑下来，使我们全心来投靠神。我特别喜欢以赛亚书在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在以赛亚书17章第7节吧，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那日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他施行审判的时候，那时候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觉得这就是神想做的事，这是神对复兴的定义。当人这样，那叫做复兴，他们开始仰望造他们的神，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而神能使我们变成这样，常常他需要把我们交在人的手中。这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有的人不是的，有的人不需要神做这样的事，他们就自己就晓得要这样紧紧的抓住神。我觉得像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大概不需要像我们一样经过这些挣扎，她就是爱耶稣，就是这样很自然的。也因此，如果你求复兴，上一次我们最后提到，如果你求复兴，你祷告之后，你不要开始去看看教会的样子怎么样，是不是有复兴的景象，你不要先看这一件事，你祷告复兴之后，你要先回到你自己里面，看看你的里面，看你里面是不是更多的有神甜美的同在，更多的有神的荣光，有他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一旦我们知道神有在我们心里做工， 你就可以知道你求父行的祷告是蒙垂听了。你应该明白这一件事啊。如果当我们求了父行，可是我们往自己里面看，我们还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调整自己，而不是你想的父行都是指着教会的事工怎么样更有功效的往前去，而一旦发现不够这样，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策略，调整我们的做法等等。不是的，那不是我们优先做的事。我不是说你不要做那些事，但那一向不是我们最优先的事。你应该最优先的是调整你自己，你自己里面是不是先有父行。你知道无论施洗约翰或者我们的主开始传道的时候，福音书的作者都用一句话来总括他们的信息，就是他们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先是神的国近了，不是先悔改。意思就是说神并不用这个方向切入，或者说不太用这个方向切入，就是先要你悔改。一旦你悔改，那你就有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啊，像这些，对吧？我们平常是这样想的，这个想法是对的，我同意。但是很有趣的是，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他的次序不是这样。主耶稣自己传道的时候，次序也不是这样。他们先说天国近了，先说神的国近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先摆出神的大能，神要做的事情，神这样做啊，那就是我们上周提到的，一个求复兴的人应该自己先要复兴，自己先看见神的荣光，看见他是大有能力，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那一位。先有这个，接下去你才能够为父行祷告，说求你裂天而降。这是先知以赛亚，他先在63章有这样子的看见神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到了64章开头才有那样一个充满了能力的祷告，说求你裂天而降。我相信我们常常应该要留意这样一个次序。我再一次说，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的次序，也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需要悔改，然后你会经历神的大能跟他的荣光。就如同主说遵守他的命令，那就是悔改的最核心的意义哈。遵守他的命令，他就向我们显现。可是你不要只是走这一条道路，你如果一直只是注意这一方面，我怕有的基督徒会变得有一点像像守律法一样，就是我做了什么就会有什么结果这样。可是而不了解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明白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经历的恩典，先知道神的国近了，先经历神的大能荣光，然后我们就会俯伏，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悔改，会紧紧的抓住神，会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会开始仰望造我们的主。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常常说的真理常常有两面，而切入真理也常常有两面两方向的道路。有一些时候我们是由内而外，也有的时候我们由外而内，这个一直都是要交替的进行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好的遵守主的命令，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应该想的是，我们一定要更多的亲近神，安息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会多结果子。这两方面都有圣经的话做依据的。 我们再想到复兴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求复兴，然后我们看一看自己，如果我们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就要开始留意是什么拦住了我们充满了喜乐的荣光。你有没有不时的会有这种查验，这种想法在你的里面，就是看一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喜乐跟荣光。你有没有觉得这是要紧的事？你应该要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几乎从旧约到新约有许许多多的篇章都讲的一件事，就是神要我们常常喜乐。喜乐不只是神的恩典，喜乐也是神的命令。所以你如果失去喜乐与荣光，我想那个应该是对神有亏欠的。事实上我自己许多年来，我从年轻被教导这一件事以后，我许多年来都看我们失去喜乐跟荣光是犯罪。不是说什么时候你失去喜乐就是犯罪，不是的，而是你失去喜乐却不认真的想要得回来，想要改变，你好像觉得留在那个闷闷的样子里面没什么关系，反正过一阵子就会快乐起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可是对不起，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自己许多年来都觉得那是犯罪啊。那所以我们应该很认真的留意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心里面有阴影，失去喜乐跟荣光，我就一定要去对付它。即使对付它有可能会不容易，要付代价。主讲到这种事的时候，就是会用这种比喻来告诉你说，如果你需要切除一根手，一只手切除一边的眼睛才能够这样的话，那你也要那样做。当然主不是真的要我们切掉自己的手，挖出自己的一个眼睛，可是就是要表达我们应该觉得那么重要，有那么大的决心要付代价来保守我们里面的喜乐。所以我很喜欢一位长辈所说的话，他说以神为乐，那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如果我们反求诸己，发现我们里面好像并没有，当我们求复兴之后，我们里面并没有那样复兴的光景，我们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仍然里面不够充满了神的恩慈跟良善，那么我们也要很认真的去对付它，因为这一样是神很清楚的命令，那就是悔改的真意啊。刚刚我们读的这哈巴谷书第三章，从第三节一直到十五节这一大段话，它是用诗的题材写的。我没有打算对这一段话很详细的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注解啊，我也觉得不一定有必要这样做。我们其实在前面两次我们在讲哈巴谷书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一点这里的话了啊，比方我们提到当我们求复兴的时候神答应了，可是他所做的事情有可能不是像我们以为的要成群的人归向基督，或者是教会变得在世界上很有名望很讨人喜欢等等，而是有可能会有瘟疫来到，会有灾难来到。那这正是哈巴谷书在给我们表达的东西。哈巴谷当年预见的是他期待神的百姓改变带来复兴，神垂听他的祷告的方法是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他们。所以 哈巴谷用了这段话，他在这段话里面，我想他借着神给他的回答，他引申到最表达神的荣光的一件事上，就是神的创造还有神继续的作为。我想在这里这一段这一大段话，他提到一些神的创造，也有一些话，我想他很可能想到的是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一些事。虽然他没有很明白的用当时的发生事情的这些语词来讲，可是很可能他想到的是以色列历史上有许多次他们的一些状况，怎么样跟神的交往，神怎么样对待他们等等这些，他把它写成这一首诗。我觉得这一首诗可能最主要是要我们读的时候的感受，神想给我们的是那样，不一定要对他每一节都解释得出许多的细节来啊，因为你如果要解释这些，很快就会遇见麻烦。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其实不知道哈巴谷到底在写什么。我想很多学者也是这样，只不过有一些学者可能比较胆子比较大一点，他们会把他们的解释他们的看法用很权威的方式来讲啊。可是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哈巴谷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先知讲到像这些的话，他讲的东西我们可以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找到一个故事，他讲的是跟那个故事有关。比方以赛亚书第九章就讲到米甸，他们就是当时基甸跟米甸的打仗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回到那个历史的四世纪里面历史的记载来看到底先知在讲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段哈巴谷的话有很多我其实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不是说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我知道那些知道会让我有一些感受，可是我觉得很可能神就要我们这样，而不是能够把那些话解释得很详细，解释得出所以然来。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有一些神的话是像这样，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说出他的话，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要能够安慰我们，触摸到我们的心灵才叫神的话，也同样的不是每一次都要很能够在我们的悟性思考里面逻辑推理里面说得上很合理的一段解释它才有意义，并不是的。尤其当他用诗句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只是要我们进入那种意境而已。而在这里我想哈巴谷想表达的就是，当神真的有所作为来做复兴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叫我们惧怕。叫我们惧怕。为什么要叫我们惧怕？好叫我们谦卑下来，好叫我们全心的投靠他，好叫我们能够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造我们的主。所以先知写这些话，我觉得他的用意就是他自己要先那样被神的荣光所充满。一个为复兴祷告的人应该先被复兴充满的。你期待神的荣光在你的城市彰显，你一定必须先是一个神的荣光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彰显的一个人。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这就是神的战术，他的招式。所以先知哈巴谷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在他那个时代一个混乱的局面当中，你知道先知哈巴谷的时代非常有可能跟接下去我们要讲的西班牙的时代很可能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而他们的时代也大概就是先知耶利米的时代。那你如果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那个时代在犹大南国犹大 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是一个市局混乱的一个局面，而且国家的存立岌岌可危，兵荒马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先知因为他在生命当中找到神，他看见神，他有神的荣光跟喜乐，所以忽然他原来看见了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国家的样式，社会的形态，各方面都不再那样子的抓住他的心啊，对他来讲，那些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嗯，用在我们今天，就是你就不太会管政治、党派或者社会，或者是财富、金融、民生、享受，所有这些东西，你都看为轻了，因为你看见神的荣光。这就有点像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因着那无价之宝的一线，其他就都无关紧要了。嗯，你是不是像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这世界的风华来来去去，高高低低的，可是都已经不那么显眼了，不那么吸住我们的心了。我们不是完全不关心这些事，事实上先知所以会祷告，就是因为他关心这些事，但是这些事已经不太那么抓住他的心，不像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么抓住他的心，他为百姓祷告，然后神给他的回答让他很难了解，因为他原来的期望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神把他引向不是一个道理上给他什么解答，而是像对约伯一样引他望向神，看见神的荣光，然后一下子这些事情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嗯，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诗篇73篇讲的，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然后所有你的看法就不一样，像莎士比亚说的，你就换了一个眼睛。基督徒应该常常这样的。嗯，这就是希伯来书12章2节的意思，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句话学者告诉我们，那里用的希腊字仰望，我们中文用很简单两个字翻译它，其实那是一个丰富的希腊字，是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是转离，将你的眼目转离其他一切事物而来定住在耶稣身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换一个眼睛。先知自己先经历这些，然后他原来为复兴的祷告就换成这一卷书最末了，我们刚读的最末了几节的话，他就变成好像不再有那么大的冲劲来祷告的样子。其实不是了，而是我觉得他是进入更真实的祷告里面，因为他接下去16节以后讲的话其实有点消极，对不对？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有够消极的，你不觉得吗？可是其实不是，因为他知道那是神要做的事，他就安息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说这是神要做的事，我再一次说，哈巴谷跟下一卷书西班牙这两位先知很可能都是跟耶利米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也就是犹大，南国犹大将亡的时候，那是在列王记下24、25章的那一段时期。而在那一段时期，你知道先知耶利米很明确的告诉神的百姓的一个让他们都觉得他是叛国贼的话， 他说现在不是为仇敌犯境祷告的时候，因为现在犯境的仇敌巴比伦是神的器皿，是神用来做他的工作，用来管教神的百姓，甚至管教四围的列国的器皿。然后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命讲了一句很难不碰见迫害的话，他说神要你们把景象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甚至为了这个他去真的做了一个轭放在自己肩头上。你想想看嘛，就是在告诉人说现在有仇敌，我们投降吧，投降才是神的旨意。你说这个怎么样在国中能够讨人喜欢？耶利米就是像这样。而我告诉你，哈巴谷跟西班牙是在同一个时代，而且他们信息他不是用耶利米一样的话来讲，因为神没有要他那样讲，可是他其实讲的信息的内容跟这个差不多一样，这样你了解吗？哈巴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犯境之民上来已经定规了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伏下来，就像耶利米所说的一样，叫做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因为那是神定规的。就像耶利米甚至对那些被掳的百姓说，你们要在那边盖房子，弄葡萄园，好好的耕种，好好的生活，因为你们将会在那边居住的日子很长久，就像这样。而哈巴谷的说法就是，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的日子来到，犯境之民上来。然后他说，虽然从外面看是没有让人兴奋的事情，看起来没有一点发旺的事情，没有什么荣耀的光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甚至不出粮食，圈中羊牛都没有了，可是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一个自己里面有复兴的人说的话，因为复兴的核心不是外面的环境变得多么荣耀发达，而是神，神自己才是复兴的核心。他有神就好了，有神而且有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旨意要这样。如果在另外一个时期，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好好在世上做工、传福音、做见证，那我们就应该要那样。可是现在神的旨意要他伏在巴比伦的轭下，先知就这样听话，这就是哈巴谷书的信息。而圣经留这件书来教导我们关于复兴的事，神复兴的法则，还有借着这一卷书教导我们的东西，是将来要被保罗发扬光大，讲到基督的救恩的法则，对吧？我们之前提到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救恩的时候，他最基础的经文就出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而那个意义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这都是神做他的工作的招式，他的战术，先让我们伏在恶人的手下，好叫我们谦卑下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宝贵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记得吧？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所以让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像这样，求神复兴他的作为，求神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或者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好像叫我们换一个眼睛一样，使得我们那样看见神的荣光跟他的作为，我们就对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任何事，这世界的风华的起落 都不再抓住我们的心。事物变幻着，可是我们却在属天的高原里面行走。我们总是看见神，我们心中总是奋兴的，生命总是活泼的，充满属天的喜乐。这是哈巴谷的信息，对不对？嗯。好，看下一卷吧，《西番雅书》。这两卷书都是跟耶利米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一般学者相信啊，所以我刚刚把这三卷书的信息，稍微连结一下，让大家一起来思想。不过我们还没开始讲西番雅书，我慢慢会看到它又跟哈巴谷不一样，用很不一样的方式来切入它的信息。第一节到第六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正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第一章第一节，西番雅就先讲到他的出身，他是王室的后代，对不对？你如果去算一算他的辈分，约西亚王应该是他的上一辈，西西家生马拿西两代，生在亚门第三代，再来就约西亚第四代，而西班牙是从西西家算起的第五代，所以他跟约西亚的儿子们是同辈的。你知道约西亚时候有几个他的儿子相继做王，做犹大王。第一个是约哈斯，他只做了三个月，后来有约雅敬做了11年，再来的约雅金是再下去的孙子辈了，约雅金三个月，然后最后一个西底家仍然是回到约西亚的儿子做王11年，犹大就灭亡了。所以约西亚有三个儿子做过犹大王，犹大末代的四位君王有三个是约西亚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而西班牙跟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是同辈的，有可能是堂兄弟。不过他们的堂大概很堂就是了，因为他们是在太祚和太祖的那一代是同一个太祚，在曾祖父的那一代就已经不一样了，对吧？因为从西西家再来。约西亚这边是马拿西嘛，可是西班牙说是西西家的儿子是亚玛利亚哈，是另外一位列王记好像没有跟我们讲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先知是一个王子，我们有好些先知是祭司，可是这里有一个先知是有君王的血统在里面的，他是一个王子，可是显然他没有沾染贵族的气息，他没有专营高位或者是放纵情欲或者是广开财路，他不太像英国那个王子一样，他不是像这样的。他却成为神的先知，而且从一起头好像就要表示他不寻情面，他不护短， 他说耶和华说我要从地上除灭万类，这么一讲就把大家都包括进去了。他不是只除灭外邦人，他还要除灭神的百姓，那那里面就包括了他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好朋友，嗯，然后除灭万类，嗯，真实神的先知、真实侍奉主的人，都应该像利未人一样，不认父也不认母。你有没有觉得我讲了一点有点违反伦理的话？可是那是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九节，摩西将离世之前，对十二个支派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论到利未支派的时候，他讲了不少话。他自己是利未支派的，他提到利未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后面居然说，这是因为利未人遵循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个神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弄出这个东西，让一些反对的人有很好的理由反对我们。这好像意思说，神的话、神的律法是叫人家不认父不认母，当然不是这样。我觉得这里摩西在讲的有可能有一个历史典故，就是当时他们在旷野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下山之后要处罚他们，就叫就问有谁站在耶和华这边，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出来，摩西就叫他们把刀子挎在腰间，不是拿在手上，看到谁就杀。挎在腰间意思就是不会乱杀了，嗯，而且你把刀子挎在腰间，你能够杀到的人一定是不逃避的人，意思就是说顽梗着心，一点都没有因为他们犯的错而忧伤痛悔，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被杀。可是你知道，当利未支派往前走的时候，当然一定不是利未支派的所有人，可是那些站在神这边的人往前走的时候，碰到谁就要杀谁。如果他刚好碰到他的哥哥在前面怎么办？说不定是他自己的母亲，也许是他一个好朋友，而他们拜着金牛犊没有悔改的心，利未人照杀。我相信他们当时遵守神的话就是这样做，所以摩西在讲这样的话，嗯，用在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叫我们不孝敬父母或者是没有亲情，一定不是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你要公私分明，如果你的亲人做错事，你不应该坦失的，嗯，摩西对待亚伦就是这样，对不对？嗯，当他的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神就出手就杀了他两个儿子啊，而摩西并没有向神抗议这一件事。所以西番雅就是像这样一位先知，他在这一章里面责备神百姓许多的罪，下回我们还要读更多的经文。他也提到神将要带来的刑罚，那我们已经知道那个背景，就是他面对的正是南国最末了的几位君王，从约西亚开始，接下去有他四位儿孙，大概二三，西班牙开始做先知的之后，大概再过二三十年，南国犹大就将要亡于巴比伦，将要被掳，嗯，而先知在这边责备百姓的罪，当然包括偶像，嗯，那对我们来讲，如果你要把这些用在我们身上，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们今天教会很容易说，我们当然成为基督徒就不再拜偶像，可是圣经留有一点伏笔，让你没有办法这样说。圣经保罗明确的讲，有贪心、 就跟拜偶像一样，而且连在旧约圣经里面都留有伏笔的。先知撒母耳曾经跟不听神的话的扫罗王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拜偶像的罪相同。对，顽梗悖逆也是拜偶像。主耶稣自己介于两月之间，主来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教导也包含这个道理。他称财力叫做马门，他说一个人如果侍奉马门就没有办法侍奉神，所以主把马门当偶像来说，意思就是说当你注重财力的时候，你就像拜偶像一样。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嗯，我们刚刚没有读的经文在第一章后面一点十二节吧，他提到先知责备那些拜各种偶像的人，他说他像是没有澄清的酒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酒在渣子上澄清。就我所知道，现在制酒的人应该不是这样制酒的，可能以前他们圣经那个时代他们制酒的时候没有我们今天的可能仪器工具各方面，所以他们会制好酒以后放在器皿里面，会放一段时间，放一段时间以后它有一些杂质会有一点滤出来，然后他会把这瓶酒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让杂质留在原来的酒瓶里面，那就比较滤清一些了。可能又再放一阵子，会再换一个器皿这样。我不知道那个时代是不是这样，因为先知是这样说的。其实这句话不是只有西班牙说，耶利米也说了这个话。至于他们两个人是谁抄谁的，还是两个有共同的来源，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四十八章，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10、11节，我们来读这两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利米就很清楚地讲，酒没有澄清，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那个器皿，他详细地解释这一件事，而且提到这是一个比喻，是在讲到他们没有被掳，也就是被掳神使他们换一个环境，是好像把酒倒到另外器皿，好像叫它滤清澄清一样。你了解吗？这个信息跟哈巴谷跟耶利米的信息是很相似的，就是神借着让他们进入一个比方受人辖制被人奴役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局面里面，可是目的是要炼净他们，好叫他们谦卑下来，好像他们紧紧地抓住神。而摩押从来没有经历过被掳，所以他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个用香气来讲，我想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了吧。不过其实有可能你不要翻译做香气，应该说味道没改变，就是还唱的老味道。哦，我们不要做一直留着老味道的样子好吗？我们要愿意让神这样改变我们，即使有时候是把我们引入一个我们并不喜欢的环境里面。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讲，可是这里讲的都是神怎么样要炼净我们，他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我们才真正的愿意放下我们的老我，放下我们原来的东西，放下我们原来的气味，我们开始仰望造我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救恩，经历复兴，我们才真正的能够看见神的荣光。
我们要唱黄色的诗歌副篇48首《恋我郁金》。 下个礼拜二是大年初一，我知道有一些人需要回家过年，人不在台北，但是有很多人是在台北过年，所以呢大家放假更有时间好好聚会，所以呢我们下礼拜二聚会照旧，欢迎大家准时出席。我们再唱一遍这首歌，起立来唱。